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SBS 电台新闻报道，惠州再新增25宗新冠病毒死亡个案，再破单日死亡人数最多的纪录。新西兰总理亚德恩宣布押后大选四个星期，至到10月17日。中国内地研发的首个新冠病毒疫苗已经获批专利，目前正进行第三期国际临床试验。各位早晨，我是瑞章，以后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惠州延长紧急状态令四个星期，至到9月13日，当地在过去24小时再新增28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另外再增25人死亡，成为单日死亡个案最多的一日，全国死亡总数上升至到421人。澳洲研究人员正测试一种治疗方法，希望可以缓解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病情和控制病毒传播。圣乔治医院外科教授莫里斯和他的国际团队采取了一个叫做 BROMAC 的癌症治疗方法，来到防止新冠病毒进入感染者的肺部和传播给其他人。莫里斯教授说， BROMAC 已经在癌症治疗上用了11年，当中包括两种成分可以令到病毒溶解，没办法感染其他的细胞。
We think that treating this disease in the nose and throat with this.
莫里斯教授话，团队认为使用呢一种简单嘅药物，利用喷鼻剂嚟到喷入鼻咽，可以防止病毒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最重要嘅系，病者使用之后就唔会传播俾周围嘅人。墨尔本一家医院将会就此进行试验，最早可能喺下个月就开始。联邦卫生部表示，将会扩大推行电子药物处方的计划，在惠州第二波新冠疫情期间，为民众提供安全和方便的药物供应。卫生部和澳洲电子健康纪录局发表的联合公布说，有关计划自5月开始试验计划，取得成功之后决定扩大计划的范围。当局正是联同澳洲皇家全科医学院和澳洲药学协会合作，尽快为墨尔本大都会地区的医生和药剂师提供该项的新技术。与此同时，一名对惠州医疗系统进行的一次严厉评估的传染病学教授，将会在一个针对当地酒店隔离计划的调查委员会入面作工。隔离计划所存在的问题被认为是惠州爆发第二波疫情的原因，导致数以百计国民死亡，更加触发当地实施全国最严厉的封锁措施。该个调查委员会的首次公听会将会在今日举行，传染病学家格雷森教授将会出席作供。他在上个月在《时代报》发表评论文章，批评惠州卫生厅是全国其中一个最为缺乏经费和功能失调的机构。另外，杜克提研究所的豪顿教授和惠州卫生及公共服务部 DHHS 的阿尔普伦医生亦都将会出席公听会，就传染病控制和追踪密切接触者作供。根据各州及领地的财政厅长所达成的一项协议，本地的技工将可以持有一个单一许可证就获准在不同的州份工作。包括联邦财长以及各州及领地财政厅长的联邦财政关系委员会决定容许持有某个州份职业许可证的技工前往全国所有地区工作。计划涵盖的范畴包括木匠、砖头工人、焊接、电工、建筑工人、水管工人等等，亦都系包括地产代理同埋教师等嘅持牌职位。育儿支援服务机构表示，新冠危机影响下，对育婴服务的需求录得急剧的增加。此前，联邦财长费登堡鼓励国民多啲生育，嚟到协助挽救本地的经济。但系，澳洲遗产期焦虑及抑郁支援协会行政总监博尔宁科夫表示，佢哋收到的求助电话是前所未有咁高。
We've seen the wave with the second lot of shutdowns in Victoria.
博尔宁科夫话：当维州第二次实行封锁措施嘅时候，求助电话数字就录得大幅上升。自三月开始，佢哋所收到嘅寻求支援电话录得大约两成嘅增长。而当墨尔本进入第四阶段限制措施，数字又再次录得第二波嘅飙升。睇睇国际嘅情况，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宣布将大选押后至到10月17号。新西兰原定在9月19号进行投票，但是日前因为奥克兰再爆发疫情而要推迟四个星期。当地昨日新增13宗新增个案，全国有69宗尚未痊愈的活跃个案。阿德恩说，原本只是考虑将大选推迟两个星期，但是选举委员会表示准备时间是不足够。
Ultimately, the 17th of October, in approximately 9 weeks' time.
阿德恩话，10月17号，即系大约九个星期之后举行大选，将会为各方提供足够嘅时间作出准备同埋安排竞选，亦都会为选举委员会提供足够嘅时间准备选举，令到民众能够对大选嘅安全同埋可信性系有信心。中国传媒报道，由内地研发的首个新冠病毒疫苗专利申请已经被获得授予专利权，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期国际临床试验。报道说，专利申请是由军事科学院陈薇团队和康熙诺生物联合申报，而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二已经签署主席令，向抗疫工作杰出贡献的人士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的称号，陈薇获授人民英雄的称号。另外，报道又引述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指出，注意到俄罗斯疫苗研发进展得很快，中国和俄罗斯有计划共同开展疫苗临床试验。SBS 电台新闻报道，南韩新增279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是五个月以来的新高。疾控中心表示，目前全国有超过15,300宗的病例，305人死亡。新感染的病例入边，以首都圈占大部分，首尔和京畿道教会群组感染持续发酵，相关病例增至接近300宗。其中爱第一教会至今有接近249人受感染，当局控告教会牧师、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会长全光芬违反自我隔离令，并且故意妨碍疫情调查工作。退休人士朴振浩说，病例数字飙升令人担忧。
I am worried. The number was going down.
朴振浩话佢好担心，因为之前数字正系下降，但系而家就急升，令到佢感到非常紧张。佢希望大家注重个人卫生，戴口罩同埋保持社交距离。总统文在寅就提出总动员国家力量抗疫，总理丁世军就强调会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压制疫情，敦促宗教界以负责任的态度加强防疫的力度。白俄罗斯全国反政府示威持续，数以万计示威者昨日在首都明斯克参与名为争取自由的游行，抗议总统选举舞弊，要求总统卢卡申科落台，并且为暴力镇压示威而负责。卢卡申科在今个月9号的大选入面宣布以大比数胜出，但是外界就质疑涉及舞弊情况，引发大规模抗议示威，连日来最少有两名示威者死亡，至少7000人被捕。卢卡申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之后，表示获得普京承诺有必要的时候协助保障白俄的安全。反对派领袖科列斯尼科娃在明斯克的游行入面要求卢卡申科辞职。
Everyone who used violence against demonstrators.
斯尼斯尼科娃表示，每个在街上、在警车、警局和拘留所对示威者和公民滥暴的人，都必须根据白俄罗斯共和国的法例绳之于法。有获释示威者忆述被警员虐打和威胁轮奸等等。欧盟早前决议计划制裁暴力镇压示威的官员。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为邮政署长的德乔伊被传召到众议院，就该署减省成本、可能影响及11月大选的邮寄投票工作来到作供。 邮政署近期在部分州份拆除邮件分拣机和小人使用的信件收集箱，引来批评，担心会不会影响未来的大选邮寄投票。不过邮政署已经表示，考虑到公众的关注，决定押后移走信件收集箱的行动90日，直至到11月中。德乔伊和邮政管理局理事会主席邓肯仍然会在今个月24号出席众议院监督及改革委员会的听证会。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表示，任何试图压制投票的举动都是破坏了民主的程序。
This is a deliberate effort.
信德斯话，故意削减经费同埋损害邮政服务嘅举动，导致选民唔能够参与投票，就系特朗普正系对美国人民所表达嘅行径，系令人十分之愤怒。预计今年将会有多达一半嘅美国选民因为疫情关系而选择邮寄投票。索马里武装分子袭击首都摩加迪沙一座酒店，事件入边至少17人被杀，另外有10几人受伤。保安部队和枪手搏火，击毙全部四名枪手。索马里青年党已经对袭击承认责任。事发在当地昨日下午，枪手首先在酒店大门外引爆汽车炸弹，再闯入酒店挟持用餐的顾客。保安部队到场之后和枪手搏火，事件持续了近四个钟。看回来本地，雪梨一间精英女子学校 Sydney Girls High School 有学生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学校需要关闭进行彻底清洁，暂时未知学校几时可以重开。新州卫生厅正是判断出该名学生的密切接触者，期间所有师生将需要自我隔离。州政府宣布禁止州立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歌咏团练习和其他的社交活动。南澳即将成为全国第一个试验恢复国际航班的州份，恢复商品出口，并且重新迎接国际留学生前往本地继续学业。卡塔尔航空将会每星期安排两班的航班，出口运送肉类、海鲜和其他产品前往中东和欧洲。另外，东南亚地区大约300名国际留学生亦都将会下个月获准前往阿德雷德。联邦贸易部长白明汉表示，当局将会采取预防措施，确保计划不会导致新冠病毒传入嚟澳洲。
It's being done with the absolute utmost of safety requirements in place.
白明汉话，计划采取绝对最顶尖的安全要求，包括所有检疫和测试要求，而呢啲嘅措施亦都得到各州及领地以及联邦政府各个高层部门以及卫生当局系审批，确保呢一项试验计划将唔会为本地带嚟新冠病毒嘅传播风险。联邦工党促请政府采取行动，确保新冠病毒防疫疫苗诞生的时候，澳洲国民将能够可以注射。之前卫生部长亨特说，政府即将达成一项疫苗供应的协议，工党对此表示欢迎。但是工党的卫生事务发言人鲍文就说，与其他国家相比，澳洲所采取的行动相对较为缓慢，全球不同的国家已经达成20个类似的协定。
A vaccine does not save lives.Vaccinations save lives.
鲍文话：一支疫苗系冇办法挽救生命。若果疫苗证实系有效安全，全国人民都应该接受注射。所以澳洲需要至少60%嘅人口尽快接受疫苗注射。但系当然喺适当嘅时候，全体国民亦都应该接受注射。联邦财长费登堡表示，澳洲竞争及消费者公署一份报告证实，本地天然气价格持续录得下跌。公署一份针对澳洲东岸天然气市场的中期报告揭露，新冠病毒疫情对于天然气生产和消费都是未有构成太大的影响。不过报告就发现，生产商供应天然气的价格将会由每千兆焦耳9-12元下跌至2021年的每千兆焦耳8-10元。体育消息，35岁澳洲女长途泳将麦卡德尔打破横渡英伦海峡最多次数的男子纪录。来自墨尔本的麦卡德尔由英国肯特郡的海滩出发，以10小时40分完成33.7公里的全程。今次是麦卡德尔第35次横渡英伦海峡，他打破了英国男子麦菲的纪录，但是就仍然未打破英国女泳手斯霍特所创下的43次纪录。另外，昨日在西雪梨举行的全国榄球联赛 ，West Tigers 以29-28险胜 Canterbury。 Canterbury 队有望打入决赛。现时 Tigers 在排名榜上面已经升至到第九位。财经消息，上星期五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6126点，上升35点，总成交56亿元。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27931点，上升3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市25183点，下跌47点。上海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市3360点，上升39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71，对港元5.5591，对人民币4.9853。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20度。墨尔本有两阵骤雨，16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23度。珀斯骤雨逐渐转弱，16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17度。荷巴特密云有雨，最高15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13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系32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